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很感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聚集在这里。这也是年尾的时候，12月的第一个星期。感恩这个今年在神的带领下，我们度过了丰盛的一年。我们在感恩的心，一起来敬拜神。今天的这个题目：人的算计，神的定旨。通常我们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到11章的前一段的时候，那正是约翰描述7个神迹中的最后一个最高潮的时候。我们记得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，我们大家也都记得第12章，接着就是玛利亚用膏耶稣的故事，我们也很熟悉，所以常常对这一段，大家就没有太多的印象，但事实上，这一段经文是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头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枢纽的地位，它标志了前一段从第1章到第11章，我们通常讲做神迹之书，就是描述耶稣所行的一系列的神迹。约翰说这个是记号，显明了基督的荣耀。每一个神迹都有一个特定的教导，还有随之来的一些争议。那么，拉撒路复活是这一系列神迹的顶峰，因为它直接挑战了人最大的敌人，就是死亡，而且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他是生命的主。就像约翰一直就强调，我们每次在讲到约翰福音，我们都会在说明约翰说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，是写在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得生命。我们在看每个神迹的时候，不是只看热闹，不是看这个神迹很伟大，而是神迹能指向耶稣。知道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记号，不是把中心放在记号，而是记号指向的，认性他的神性和他启示的，他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。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刚才周天姐妹读给我们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注意到，好像神迹像是一个刀的2刃，对于寻求真理的人，神迹是信心的催化剂。但是对于内心刚硬的人，事实上，神迹是一个定罪的一个证据。我们想想看，上次2个礼拜前，我们提到说，耶稣到了这个地方伯大尼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。而且在前段，我们明白耶稣是要故意延迟了2天。而且他还跟门徒讲说，他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，还说为这件事感到欢喜，因为他可以更坚固所有信徒的信心。耶稣是偏偏要等到所有的人都认为彻底没有希望的时候才到。在11章40节的时候，记得耶稣跟马大讲，马大跟耶稣讲说，这个时候，人已经都臭了，你还要确定要开这个坟墓的门吗？耶稣说：“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”可以完全要了解，耶稣在那时候祷告的时候，要开始呼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，他祷告，他还特别说，他祷告不是要跟神要做一件事，而是让旁边的人听见，可以看到这个神迹。知道耶稣的身份，耶稣在这一次所行的神迹，不是我们普通看到的医治神迹，不是说把病医好，他要彰显是他能战胜死亡，战胜腐朽，这是一个重新创造的大能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完了这个神迹，我们就会讲说啊，这个实在是一个这么奇妙、这么伟大的神迹，应该所有人都会相信啊，所有人都应该跪拜。所有人都应该顺服。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。我们应该看到的是，从此 犹太全地都悔改，都信了耶稣基督。可是刚才读了这段经文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同样在场的一群人，同样看到神迹，有一些人转身就去告密。这个神迹发展出来的不是大家一起的俯伏敬拜，也不是最大的我们讲说属灵复兴，反而到最后我们看到公会定义要杀耶稣，从神迹变成一个最大的杀机，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？我们在想这段经文整个发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以前以为说信心就是可以催动神迹的，只要我们大声宣告，只要我们信心够，就可以发动神迹。事实上，信心是一个管道，信心像是一个特殊的眼镜，能看到、能经历到施行神迹的这位耶稣基督。我们要看到的是他说的，看到他的荣耀，不是看神迹。所以，要明白这段经文会教我们什么叫做正确的信心。如果你信心不正确，就算神迹发在你面前，你可能看个热闹，你可能是想说我可以跟神求什么，可以帮我什么。你也有可能别的事情发生在你头，就像这里头的这些人，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去跟法利赛人去告密，可以得到一些好处。所以神迹就算放在前面，你的信心不对，你可能会完完全全的错过这个神迹、这个记号要指向的神。这是我们等下在反思与回应的时候会让他思想的第一个问题。我们去追呀、啊，去追各种特会啊，去看医治的特会，大家很高兴说：“啊，你听啊，这个人去，他会把谁治好，把谁治好。”我们也去，我有什么病，我们都去追。你追那个过程，到底你是要去见能施行神迹的神耶稣基督，你要找你跟他的关系，你要与他联合，你能真正的认识这位神，这位神进入你的心中，还是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，去施行你想要的事？这是我们等下再反思回应第一个要去想的问题。我们来看这个引言：人是有个堕落的本能的，这个本能就是在我们地位、安全、面对威胁，或者是华人面子问题，碰到这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试图用人的手段来掌控局面，有时候会牺牲真理，有时候会说谎话。我们常常讲的说白色谎言来控制这个局面，甚至我们就牺牲了一个真理。有时候会牺牲旁边的无辜的人，来换取我们认为的安全。不知道这样的自保，实际上是把神排挤了，越挤越小了，甚至心目中是没有神了。这种的政治算计，已经是把自己陷入属灵的盲目和死亡中间。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时刻？在工作的时候，为了保住饭碗，你的老板要你把事情调整一下，做得漂亮一点点，或是不要说实话，你就照做了。在家庭里头，有人闯了祸，小孩子闯了祸，你为了不让外人看到笑话，你就把它遮盖，要维持说大家觉得我们家还是一个模范家庭的样子。尤其，我不想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，我自己在教会那么多年，常常要教会这样子。教会有丑闻，不管是有人在贪，或者是犯了淫乱的问题，或者是在权力上的欺压的时候，在教会有人去把这件事揭发出来的时候，这些长职辈第一个念头就是千万不能传出去，否则我们的福音事工就被毁了。在这些里头，我们都叫做人的算计，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恐惧，觉得我们受到一些影响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的另外一面？你是把神丢开了，你觉得神不能掌管所有的决定，我们来帮他吧。哪怕这个遮盖，这个过程可能会牺牲公义、信实和一些无辜者。你以为 可以暂时的遮掩住。这个是我们讲的属灵的盲目。实际上，这是把人，你惧怕旁边的人，把人放大，把神缩小了，甚至你是一种我们叫做功能性的无神论，把神排挤掉了。虽然口头讲你信神，甚至在行为上照样敬拜，但是你心理上是认为说，如果我自己不出手干预，哪怕是说谎，神没办法收拾这个残局，神没办法保护我，或者我们的机构。不要讲我们现在是这样，你看圣经里有多少例子？我们从旧约讲，扫罗被高立为王，但是他很担心，他觉得人民可能不太顺服他，所以他有自己的贪念的时候，当这个他要把牛羊好的牛羊自己留下来的时候，撒母耳去指责他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什么？你看撒母耳记上15章24节，他说："我因惧怕百姓，我就听从他们的话。"他甚至还跟撒母耳讲说："等回去了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回去？可不可以再求你在我的百姓和长老面前抬举我？"他很怕他自己的地位不保。可是你看最后的结果，心中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。在绝望里头，死在山上。好，你想说扫罗不行，大卫也是一样啊。大卫乌利亚的事件，你看看他不只是遮盖，还用权力去做一个谋杀。他不惜牺牲忠心的战士，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他以为他遮盖了，可是看圣经上讲。他有1年的时间是属灵盲目的，是与神隔离的，一直到神差遣拿单先知去斥责他，他知道他是那个比喻里头的那个有钱的富人，虽然他忏悔了，当然他写了那个很有名的诗篇51篇，可是我们也了解，刀剑从此不离他的家。他想要通过这些的手段换取他的安稳，是彻底的被破灭了。我们看下一个，再来，南北国分裂之后，北国的开国的第一个国王耶罗伯安，他担心他的子民跑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敬拜圣殿，他怕这件事情，怕他的政治地位受到影响。他就以国家安全为名，他在另外地方，在伯特利恒设了金牛犊。结果，圣经上说，这是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的网罗里。以色列人长期的是属灵的问题，最后北国被灭了。他为了保住他的王位，排挤神。实际上是王朝的整个的被灭绝。我们看到新约，等刚才读了这段经文，盖亚法他的言论，他就讲说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这就是你们的益处。这讲起来很有道理啊。为了大局，我要牺牲这一个人，实际上他是牺牲了真理，他是排挤了神。很讽刺的这件事，为了保全圣殿。杀了耶稣，事实上，耶稣是和平之君。结果，再过40年，反而造成圣殿的被彻底的被毁灭，因为犹太人自己造成的叛乱。他们最想避免的结局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算计加速来到。我们看到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但是。当人家威胁他说："你若释放这人，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了。"他在真理、公义和政治前途、安全之间，他选择了他的妥协。他还假装用洗手来说："这不是我的责任。"可是，一样，他也是背离了公理。有时候，人在威胁之中的时候， 就会直觉的跳出来这样的。你看到彼得的三次的不认主，你看到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第一反应是封锁消息，保守教会的名誉，怕影响传福音，我们用这样的方式。可是当真相完全揭露的时候，是彻底的，是名誉崩塌，不只是教会，福音也受了影响，而且在这一段遮盖的期间，这个教会本身是属于属灵死亡的状态，没有人要相信。实际上，对，比方说，我们看到很多在美国发生这种性侵的这种教会发生这种状况，对受害者还是第二次的伤害。这种我们要严格讲，为了自保而排挤神的政治算计，本质上是一种偶像崇拜，把自己摆在神的上面，不只是自己道德上落，而且是属灵黑暗。这是一种不幸。我们觉得神不够能帮助我、保护我，所以我需要做这些事情来保护我自己。所以，这是我们等一下再讨论的反思与回应的第二个问题。当我受到这种状况下，我怎么样能把信心放在神身上？我怎么样能掌握真理和原则？这是我们来自己思考的第二个问题。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要讨论的主题。第三个问题是在，即使你看公会大祭司立定的心智要杀耶稣，来保住他们自己的权位。即使人在最黑暗的算计和维护势力的恶魔中，神的主权仍然掌管一切。你看到约翰在后面来同步的解释大祭司该亚法讲的话，他说：“其实这是神的意思，神的意思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救所有的人。”那把所有属神四散在各地的重新归回。神能用人最深的恶意来成就最神圣的救赎，而且借着该法不自觉的这种预言，告诉我们真正的救赎的真理，神的旨意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看到第三个，我们要等一下会讨论的，就是就看到世界是这样的各样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深深的相信，神一直都在掌权，而且一直都在他要走的道路往前走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穿越这个表面上。也许你看读这经的，你会觉得很难过。明明耶稣救了拉撒路，这么好的神迹，不信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要害死他，居然造成了他会死的主要的原因。但是，我们也要看到，约翰在后面告诉我们说，这是神的主权，来透过人的自己以为的算计，实际上做成他要做的事情。可是，我们也要明白，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要为你做的每一件事负完全的责任。你不能跟神讲啊，跟人讲说，哎呀，这是你的旨意，不对的。神借用这样旨意，他在掌权之上。可是我们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做的决定做完全的负责，所以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三段的故事。我们等一下一段的来讨论里头谈的，一个是一个复活的神迹，两种不同的反应。我讲了两种是信和不信，你要不然就是完全的顺服，看到神迹这个信号、这个记号指向的背后，要不然就是你还是绕在外面，你还是想要求神迹来帮助你，你没有看到施行神迹的这位神。所以，一个我们对神迹或者神的话，你的态度写明我们真实的信心和真实的信仰。第二段呢，我们要谈到人心的算计和神的救赎计划。就算宗教里用的焦虑，该亚法的有一个所谓的功利的逻辑，但实际上都在神的主权之下。第三段，我们谈到做了决定之后，耶稣的行动、百姓的行动、领袖的行动，可以进入往下走的。 所以我说，在读这个前面谈到那个该拉萨路的神迹的时候，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一些事情，我们以前有的误解，以为看到神迹一定就会带来信心，一定就会带来复兴，不见得是这样子的。问题是，你能不能用这神迹带人看到实行神迹的背后的神？而不是让人家去追这个神迹，去求这个神迹帮他自己，否则就是枉然。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误解，为了群体的利益牺牲个体，或者是说撒点小谎是可以接受的，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。另外，在这整段的故事里头展现出来了人的算计和神的主权，而且展示出来神的计划是用代赎，耶稣基督的代赎，而且最终的目的是让世上的人都是合一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合一的教会。好，我们一段段来看这个故事。第一个，你看到这边讲45、46节，他们都同样看到耶稣所做的事，就是拉萨路的复活，看到是同样的事。第一个是就多有信他的，注意到这里的信，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常常用不同的词来描述这个信。那么在这里他用的信，我们中文翻译没有翻译得很精准，但这里的信严格上讲是有个信加一个入，信入，不只是看到一件事，我相信这件事是信进去了，它不是理智上的同意。它是一种全人的信靠、委托、委身，所以这边讲的信，它描述的词是一个信入的意思，就是前面讲的耶稣的祷告，看到神迹，相信耶稣的身份是父神差他来的，相信看到了神的荣耀，看到了基督的荣耀，信这件事情，而不是只信神迹表面。那么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可以想到他们的心是打开的，他们选择了要信靠顺服。他们不只是看到一个复活的神迹，他们看到了使人复活的主。但是46节呢，第二种人，他们只看这件事情，他们去跟法利赛人去报告的原因，因为知道法利赛人是要来抓耶稣的。他们知道法利赛人对耶稣是没有好感，所以他赶快去通报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呢，要怎么样去，要做这件事。实际上他们是看能不能跟法利赛人合作，会不会有一些好处。你看，面对从坟墓中走出来的拉撒路，生命的光在前面，可是这些人选择走回到耶路撒冷，去见到那些在死亡中，在黑暗中的宗教领袖，这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一个神迹往往是有一个像是来试验光照的一种状况。就像我们都在读圣经，我们都看讲圣经的福音的故事，但是你在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要告诉你、启示你的是那个真正的在背后的耶稣基督，还是你只是看热闹？那么，为什么同样的神迹会有不同的结果？我看到一位斯布珍神学家，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他说，想象中天空有一个大太阳，地上有一块蜡和一团的湿泥土。天上的这个太阳就代表耶稣的真理，跟他所施行的神迹。同样的照在蜡上面，那就软化了，你就心被你看到的软化，你顺服与委身。但是如果你心是刚硬的，你原来是湿的泥土，越照越硬，越晒越硬，最后硬得像石头一样，跑去告密，或者是像工会的一样，要杀害耶稣。所以问题不是在真理准不准确， 证据够不够，而是你是属于愿意融化降服的蜡，还是你那是那块越晒越硬的泥土？你是愿意顺服神，神认为你的成为你的主人，还是你把神当作是一个给你好处的工具？你求神迹是求好处，还是求神迹是看到、见到、认识这位神？那我们看去了以后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注意到我这边有不同的颜色，当有颜色起来，就是代表我们要讲的一些重点。但是我特别有一些蓝色的，我说明一下，这蓝色的是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有时候他是有双关语，有时候是反讽的比喻，所以我们要注意。我这边讲聚集啊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，后面还有一个聚集，神的意思是要聚集所有属他四散的子民。这两个句是同样的一个字，但是在这里刚好两个不同的意思。这群人聚集是要做坏事，那一层聚集是神的救赎计划。所以我们说有一个约翰故意写这样，让你去对比。好，他说这人他不讲耶稣，好，他是讲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知道那时候的历史的背景是这样，那时候历史背景是，犹太是被罗马帝国的铁腕统治，可是他们给犹太公会，容许他们保留一点宗教和民事治理的机构。公会的成员主要是祭司，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。他们的处境非常的微妙，他们要在罗马的政治高压下面和犹太民众的狂热，因为民众都在期待弥赛亚的降临，他要在那保持一个平衡。他们要这边，所以他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状态。那么，因为这样的状态，他们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所以他们完全不否认这个神迹的真实性。他们同意这是事实，可是事实摆在他们眼前，他们不愿意去看这个代表的意思，他们只想到他们受到威胁。所以不否定神迹，但是说我们怎么办呢？原因是写在第48节，他们恐惧。如果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这里一样，地土是双关语。如果你看地图有2层的意思，可以解释在圣经里头，这个地图指的就是圣殿。同样的词也指的是自己的地位，所以也可以讲说，如果这样下去，有罗马人过来把我们原来都没有的话，连圣殿都会没有了。他讲的是一个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理由。实际上，约翰故意这样写一个双关语，他们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地位。百姓，这里指的是犹太的这个整个的民族，他们担心说，如果耶稣引发了一个弥赛亚的运动，最后罗马会废掉他们的自治的权利，这是约翰福音写的一种反讽的方式。公会名义上为了保存圣殿和民族，他们决定说我们必须要杀害耶稣，但是历史反而告诉我们，他们因为杀了这位和平之君的耶稣，经过了40年。犹太民族自己展开了一个抗暴，展开一个自己的一个反对罗马人的一个军事的行动，抗议的行动，造成了罗马的大将军一个提多将军攻陷耶路撒冷，彻底的毁了圣殿。所以他们想要消灭和平之君耶稣来避免灾难。恰恰因为他们这样做，而临到耶路撒冷圣城的毁灭。49节讲到，内中有一人名叫该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。这里这个本年我也特别这样说明一下， 不是我们误认为说本年意思说一年换一个大祭司，实际上大祭司是终身制的啊。但是呢，因为那时候犹太是受罗马的管辖之下，所以罗马皇帝可以换，他爱换谁就换谁。所以那个时候是常常换大祭司，但理论上大祭司是终身制的。那么这里讲约翰为什么要讲本年？他只是说就是这一年的大祭司是该亚法。这是本年是哪一年呢？就是耶稣受害被钉十字架这一年。所以他这里本年指的是指特殊这一年，强调这是救赎历史上决定性的一年。他这么说，你们不知道什么，这是一种很轻蔑的。他是大祭司，你们在那边讨论，你们怕什么？你们在紧张个什么？你们都不知道。他说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这就是你们的益处。注意到这些词，是很有趣的。他讲这些话，他认为讲的很有道理。但是你这边他讲到了一些很重要，我用绿色的讲，实际上是指基督。我们讲了既要真理，不自觉的带出来。他讲了替死，耶稣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。如果我们看下段经文，约翰就替他解释说，他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，但是因为他是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神借由他讲出这句话。神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约翰把他刚才说的话重新诠释一遍：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，而且不仅是替这一国死，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注意到这个聚集，就是前面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、祭司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要怎么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这两句话之间那个对比，你看到约翰他讲这种双重的含义，这边讲了一个人，上面一节讲了一个人，从该法的老眼睛来看，他从他的眼光来看。他看到是一个惹麻烦的拿撒勒人耶稣，可是神的角度不是，神看到是他差遣来完美无瑕神的羔羊。这边讲到替死，该法看到是政治上的利益的替死，政治上的替罪羔羊。神的旨意是，他是所有人类罪的代赎的人。这边讲的是百姓。通国，他看的只是一个犹太的民族，可是约翰这边讲，神看的是所有属神的子民，真以色列人四散的都要归去为一。谈到整个的教会，他前面讲说免得死亡，免得遭到罗马军队的屠杀，可是神谈的免得死亡是免得我们被罪导致的永恒的沉沦，神救我们从罪的死亡。进入到光明的永生，他谈到益处是保护他自己公会的权利和地位。神谈的益处是给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与神和好，得到永生。你看，约翰就在讲说他做的是这样的事情，实际上神的意思是这样。我们要学会的是说，我们不能用该亚法的逻辑说好的结果就可以合理化你的坏手段。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不能讲说为了这个好的结果，我弯一点、说一点谎、做点事，让一个人牺牲，没什么不好。在家庭里、在职场、在教会都不能这样说。说只要结果对教会有利，我撒点谎、我遮盖、压低一点都没关系。这就是该亚法的逻辑。神不喜悦这样，你好像是，我们讲的是行义过分、自逞智慧，说神啊。我怕你来不及，我怕你做不了，我替你做了吧。坏人我当好了，这样子，这不是神要走的路。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其实约翰在重新解释该法的话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了一个真正的、清晰的讲到的救赎的真理。他讲到两个重要的事情，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死是替代性的救赎。我们的罪，他帮我们承担，我们可以披戴他的公义，与神和好。他也讲到神的心意 是要让普世属他的人，最后是教会的合一。所以你看这里头很多的反讽。一个大祭司，他讲的这些话，约翰说他话不是出于他自己，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这是神跟他说的。在计划上，大祭司以为他做的是这样的事情，可是约翰说，其实这是神的定旨，要让耶稣替我们的罪而死。他谈到要救这个民族，可是神的心意是将神四散子民都归聚，聚集归一。所以你看，明白，在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做一个这样的明显的对比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属地的一个工会聚集起来，为了要杀戮和分散。这个邪恶的聚集造成的基督的死，反而造成了一个救赎，成就了神的子民，真的教会属灵里的聚集和合一。所以，我们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，我们教会者可能有时候常有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想法，我们也是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种族。可是，你看到神的心意是要将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他有他的方式，他有他的做法。我们自己要看到这样，我们要跳跃、跨越这种的不同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成就的是我们都合一。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这个句话前面你看到的约翰福音谈的都是要杀要杀，心里有这个意思。这个是工会做的决议，定义要做这件事，已经决议了，已经是受难的时间表已经开始盖章了。这代表说不可逆转嘛，所有从这个工会的角度就是往这里通了，往这里通。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很讽刺的？本来应该带来全民复兴、信心敬拜的一个最大神迹，反而变成了耶稣的死亡的判决书。可是你也明白，这是神的定旨，神借由这样子成就他的计划。我们看最后的一个小小的结论，这个代表说前面11章所有神迹，所以记号的指向的结束，转向了从12章开始，耶稣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十字架，而我们约翰把这个叫做荣耀，走向荣耀的道路，因为成就神救赎世人荣耀的旨意，所以耶稣的行动，命定的时刻，我用这个词，从从容容啊，游刃有余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但这个原词是出自庄子哈，讲到说，他庄子里讲到一个词，他讲到说，会杀牛的，他可以用一把刀一直杀，他知道怎么杀都没有问题。那么这边谈到就是你都知道你在做什么，都在你的计划中。那么耶稣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逾越节的时候他才要进行他的下一步计划，他到旷野。其实我们知道旷野是与神亲近祷告的地方。他也与门徒同住，做最后的教导，这是耶稣要做的事情。而其他的人，我们看到了一群人要在逾越节前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要干什么？在逾越节前洁净自己。他们也在找耶稣，他们知道耶稣会来。你看，注意到他不来过节吗？这个在希腊文的语法里面是指肯定的，说他一定会来。他会来的，我们只是还没看到他。可是这里你看到一个很讽刺的事情是，他们都知道要在逾越节前要洁净，这个是礼仪上的洁净，要把心进来。我们等一下在圣餐礼拜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会做同样的事情。我们要大家祷告，先在神前面悔改，让求神的赦免，我们才能领受圣餐。那么他们这里有个习惯，在逾越节前的前一个礼拜都要洁净自己。可是你看，很讽刺的57节，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，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。本来是应该洁净的日子，本来是应该敬畏神，本来是应该，但是他们脑袋里头只想的是我们怎么样进行谋杀的这个事件，我们怎样进行一个杀害的事件。你会发现，这好像是约翰就故意在写一个讽刺的这个状况，他们在筹划流无辜人的血，但是同样他们也小心翼翼地遵守洁净的规矩。这就很讽刺的一面是，你在外表的形式上一副很虔诚的样子，要守各样的规矩、各样仪式，但是你的内心完完摒弃了神的公义和怜悯的事实。这种叫做两面人生，我们自己要自己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子？我们会在人的面前，我们知道要怎么样表现，我们自己很虔诚，我们知道该说什么话。该讲什么事，可是我们自己心里头，实际上还算计这个，算计那个。这种宗教仪式和你实际的心严重的背离，让我们自己来想，就摆在我们的面前。约翰就是这样写，这样就把11章做了一个结束，留了很多的问题让我们去思考，让我们去思想。我们来看，让我们了解说。无论世界局势如何的动荡，掌权者如何的计谋，神自己的旨意必立定。你可以看这个整个故事，我们看到两个视角：从人的视角，该亚法和公会，他们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私欲、嫉妒和权力的维护，做了要杀害耶稣的决定。他们没有受任何的强迫。他们选择了作恶，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罪要负完全的责任。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在神永恒的旨意里头，他早就定义要借耶稣基督的死来救赎他的子民。他没有制造该亚法的恶，但是他在他的全知全能中间，借用这样来成就他至高的善。我们看《创世纪》头，约瑟就讲这样话，跟他兄弟讲：“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”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的算计，神的弟子，但是人要对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个算计负完全的责任。我们不要维护神的主权，否定人的责任，也不要说过度强调人的责任而牺牲到神的主权。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如此的伟大，他可以驾驭人的最叛逆的时候的意志，来进行他的所有的计划。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。就算你看到邪恶好像掌权的时候，就像这里，耶稣被定罪，神依然在宝座上，从来没有任何事情，仍然他的计划落空。所以，我明白，在这段经文虽然看那个叙事过去，但是约翰告诉了我们神的心意，他让耶稣做我们罪的挽回祭、赎罪祭。该亚法想要平息担心罗马的怒气，神借着耶稣的死平息了他对人的罪恶的公义和愤怒。该亚法逻辑是想牺牲耶稣。保存他们自己，但是福音的逻辑是耶稣自己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死。所以明白，该亚法的预言虽然是出自恶心，但是他也描述了救恩的机制，必须要有一个无罪的人的死，否则我们全人类都没办法从罪中归来。今天在12月的时候，年末的时候，我们都一同来感恩、庆祝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降生。在约翰福音的19章37节，耶稣说了这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为此而生， 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耶稣说，为此而生，说明他是肉身，他是完全的人，才要生。为此来到世间，说明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是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这个真理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耶稣讲说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而你记得比拉多回答是说，真理是什么？这给我们要去想这件事情。我们在这个时候，在这感恩的季节，我们感谢神奇妙的作为，感谢神虽然在该亚法恶毒的计谋里头，他的救赎真理还是被彰显出来。我们有时候就像公会里的这些人一样，有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抵挡真理。我们求神赦免，求神光照，求神让我们看到、鉴察、引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看到神迹，不只是信靠神迹，是信靠这位施行神迹的主。信靠是这位为我的罪死、赐我新生命的主。我们明白，求神圣灵软化我们的心，看到神迹，就看到信心指向的这位耶稣基督，而且让我们在这个动荡世界里头，相信神的主权，相信神的旨意。我们等一下反思回应，刚好就是今天谈的三个题目。虽然看起来很长，但是让大家再回头来思想一下。第一个题目谈的是我的一心只是想听神迹、追神迹，还是我愿意思想、认识、信靠这位为我的罪而死、赐我新生命的主？你不是停留在那个神迹的震撼，我们要停留到那位真正复活生命的耶稣基督。我们要知道说，这样的信心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会造成世界对我们的敌对，就像吴奇也讲到的，要通气耶稣基督。所以在面对神迹的时候，不是问说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，而是要问施行神迹的是谁？要看我们信心的根基。看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？看到神迹是一个记号，不是只是解决我的问题，而是让我可以委身这位主。第二个要谈到是在家庭、职场或服侍中，我们感觉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。我们有没有过这样子，牺牲别人保全自己？我真的有这种感受。那时候我的公司要被合并的时候，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不能犯错，第二是不能承认是自己的错，要有错的话就绝不是我的错，只能是我旁边的人的错。所以你每天在开会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样保护你自己，我不会害人。但是我不要被别人害。每天的祷告居然也是说：“哎呀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啊！我真的不想害人，但是我也不要让人。可是你的心里是那种心理，那心理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不可以犯错。如果有错，绝不是我的错，一定要是别人的错。我觉得这个过程一直到后来明白，要完全的信靠，明白说，其实我的责任是在这种危险的时候。”怎么样为主做见证？怎么样表现出来说一个基督徒在这件事上面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他？怎么样诚实的做事情？错了就承认啊，说明应该怎么样改进？我很感恩的是，因为这样的改变，让我有两个改变。第一个是我心安，不是恐慌。每次的开会啊什么的祷告，不是祷告说神帮助我，不要让我害人，不要让我被别人害。而是祷告说，怎么样让我能为你做好的见证？你的心情是很平稳、很平静的。而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我真的是有别的机会，神的安排，让别人看到说，哎，好像他跟别人不太一样，他好像做事情是为了公司的目标在走，反而对你是有好处的。这是第二个，我们要去想这件事情。 第三个其实是今天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让我们一个信心：神永远掌权，你要走在他的信实恩典中。看起来很严重，看起来失控，神都在掌权。你看今天这个例子，看起来这么坏，耶稣做了这么好的事，他要被这样子，而且造成这样的结果，不可挽回，他要被杀的结果。但事实上，你明白，神能用人的恶来成就他的美意，要有这样的信心，要有这样的安慰，求神光照我们，除去我们心中里头这种功利主义，给我们勇气，在利益被威胁到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够选择真理。我们也要感谢神，真的是耶稣基督成为那个人，替我们死，让我们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。哪怕这个世界像工会一样，因着这个利益而抵挡真理，我们要确信神能够借着十字架的道路，将属他的万民都能够归一。我们现在要来引领圣餐。